好，我们今天是到了哈该书，它的第二篇的信息是称为叫做鼓励的信息。第二篇的信息是在哈该书第二章的一到第九节，我念，你们一起来看。就是7月21日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。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叫所罗巴伯，和约撒达的儿子是大祭司，叫做约书亚，并剩下的百姓说：你们中间存留的，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？现在你们看着如何？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？耶和华说：所罗巴伯啊！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。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，你也当刚强。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，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，我与你们立约的话。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要惧怕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珠宝必都运来，或者翻译成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。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先知书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一个象征哦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第一次就讲到哈该书的信息。我提到就是哈该书，就是按照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然后按着有日子、有月、有日，那这个就是哈该书的特征。我们就按着这个呢，有四篇的信息。上次是一个斥责的信息，责备他们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来看到了一篇叫做鼓励的信息。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。圣经是个故事，是神要表达他的爱，借过一个故事的题材来告诉你跟我。虽然这个已经离我们很遥远，也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是在以色列，是在中东，我们是在美国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可是从这个故事背后要所传达的呢，事实上对我们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读以别人的故事，我们要看到这个神要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，今天要鼓励我们什么。在当时的背景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圣殿已经被毁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70年后神的恩典临到他们，让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、锡安。可是他们认为，我们虽然回来了，好像神还是抛弃了我们。因为呢，神的救赎我们，这个好像没有完全的实现，因为我们好像觉得神没有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哈该就鼓励他们说，你们赶紧的要重建圣殿，因为你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建圣殿，神已经与你们同在。可是，在哈该这个过程中，一定遇到很多的阻扰，大家都不相信，多说一些灰心的话，说如果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现在盖圣殿，我们今天盖的圣殿应该比所罗门的更辉煌。可是，好像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，因为所罗门有无止境的资源，可以盖得漂漂亮亮，他们资源毕竟还是有限。所以呢，看到这个圣殿在过程中就灰心，说神已经离弃我们，现在不是盖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就忙着盖自己的家就好了。 神的家不是那么重要，我们家有屋顶有天花板就好了。因为他们说这些殿在我们眼中看为好像没有一般，这就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哈该就鼓励他们，哈该告诉他们说，在神恢复的过程中，不是你们想要有就有的，不是瞬间就有的，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，神要借着震动天地、沧海和旱地，还有列国等等，要有一段的时间。对我们今年现在的人都要快速，所以有微波炉、有泡面，我们都要快速，叫你等个几分钟都不耐烦的。对他们来讲，我们等了，我们盖了十几年，阻扰这么多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就有出现了这一篇的信息。因为让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回来，重新的建造圣殿是一件事情，可是能够让他们继续不断的盖圣殿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你不要以为盖圣殿就这么简单，他们不是全职的工人，他们还要去工作为家里的孩子，所以他们是业余时间。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在瞎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第一个建堂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所谓的盖圣殿，那是因为有美国那个教会帮助我们，我们很快的每一个人都一个礼拜 take 一个礼拜的 vacation， 哇，来了一两百个三百个人就开始盖，一个礼拜盖的就差不多了，架构都好了，屋顶都好了，很多都好了，可是大家觉得哎，盖好了，事实上还没有，里面的墙壁、油漆、地板，还有那个空调的管子等等的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后来又多盖了将近一个月，都是怎么样？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啊，你最多请一个礼拜假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必须什么，早上去上班，下班之后没有回家，就直接到教会，一直盖到半夜才回家，这样又拖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。你想想看，他们盖那个圣殿跟我们情况不一样，他们没有什么科学的那些电钻啊这些东西，没有机器，所以他们盖了很多年。所以呢，刚开始盖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，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就兴奋 exciting 就没有了，你要它持续下去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又想想，我们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，因为我们今天这边我主要是针对一个家庭，我们要针对一个家庭，一个男女相爱结合在一起生孩子，谁都会生，如果身体健康的话都很简单，可是你婚姻你家庭要持续下去，要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开始很简单，谁都可以结婚，可是你要维持下去是件漫一个漫长的道路，就像他们的状况一样。所以所有委身于神的，不论你是个人，你是家庭，你是教会，或者是国家，这些人都会蒙福。你要全心的委身给神，委身给你的家庭，委身给你的婚姻，委身给你的教会，委身你的国家，这种人会蒙福，神应许他们今生会有福气，来生也会有福气，你今生会得胜，你会克服一切的困难，胜利是必须要征战得来的，胜利没有躺平可以得到胜利的，没有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躺平，关系就恢复了，没有的。有这么好的事请你来告诉我，大家都躺平，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就是因为越有困难我们越要征战，我们越要倚靠神，我们要委身在那种关系的当中才会有胜利。如果你不战而退的话，你一辈子永远都在失败的路上行走。所以呢，哈该一个先知， 他看到的百姓在那边，哦，开始来的时候，哇，好兴奋，盖神的圣殿。曾几何时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大家就回家去了，太辛苦了，这条路太漫长了，我不值得这么做下去，我还是各顾各的，我把自己的家庭装得漂漂亮亮就可以了。圣殿是让别人去管，关系让别人去建立，与我没有关系。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都是以自我。所以在这种状况呢，哈该告诉了他们第一件事情是用回忆的话，是在7月21号。我们以为7月21号没有什么了不起。7月21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我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呢，也是看一本书，结果有一句话呢，就抓住我的注意力，是一个历史家，他说了这句话。他说，历史对于国家而言，就好像记忆力，记忆 ,remember, memory, 对个人而言。当我们一个人，你被剥夺了记忆之后，你就会变成失去了方向，你忘了，你失去了方向，你就失落了，走错路了，你也不知道你曾经去过哪里，你现在要往哪里去，你都不知道。他没有记忆力，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失去记忆力。明明想要去冰箱拿一个东西，等到你起来走到冰箱打开的时候，你忘记要拿什么东西。记忆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国家呢，如果一个国家它否认它的历史的话，这个国家也出现问题。它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现在和怎么处理它的未来。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，我不用讲得太露骨，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历史的话，我们国家何去何从都出现问题。那我们生活在美国也是一样，政治正确性呢，我们修改了好多，也要想办法修改很多东西。可是我们如何面对现在，如何面对未来？所以历史对国家非常重要，就如同记忆力对我们个人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失忆了，我们改变我们过去的历史了。所以这个先知哈该说，你要知道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7月21号。因为哈该书第一篇信息是6月1号一直到24号，用了23天的时间，那些老百姓挣扎才开始要工作。结果6月24号呢，很快的就到了7月份。对犹太人来讲，7月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，因为7月份有三个重要的节日，就好像我们可能过，中国人过春节一样，有什么要回娘家啦，有什么祭祖啦，等等等。他们有三个，7月1号是叫吹角节，他们要吹那个羊角，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叫来过节，7月1号。7月10号是赎罪日，是大祭司要为百姓要赎罪的日子。那7月15号呢，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。所以从7月15号到7月21号呢，就是过了七天。所以呢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要过祝棚节，然后要庆祝七天。所以7月21号就成为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就是节日的最后一天。从7月1号一直到了21号，他们都在庆祝，在圣殿中要庆祝。所以7月21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因为是祝棚节的最后一日，就是末日，最后一天。所以哈该传达第二篇信息，就是在过王节、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他所传达的。他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我们节日从7月1号到今天最后一天，大家要回去的时候，这哈该就传达了第二篇的信息，要他们记得神的节日。然后呢，7月21号是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，大概离他们是440年以前，所罗门建造了圣殿，然后也守了节期，就是在七月的时候。所以七月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他们也要想到他们现在是来重建这个圣殿。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时候，他献殿给神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他们要回忆，哦，原来圣殿440年前是所罗门建的，他们没有修改他们的什么国家的历史，他们没有说，哎呀，所罗门这个毁殿圣殿毁的这个丑陋的历史我们就一笔勾销，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。他们没有修改他们的历史，他们也不敢修改他们的历史，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神的故事。然后呢，7月21号呢，是由以色列人刚刚从巴比伦回来要建圣殿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候向神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离他们那个时候有16年前的事情，16年转眼就过了。他们16年前千里迢迢的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他们的家乡要重建圣殿，16年就过了，他们一事无成。可是想当初16年前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建筑以色列的祭坛的时候，他们也一样守了祝棚节，是16年前的事情。所以哈该要再次提醒你们，16年前你们都在场，你们当时是这么的欢喜快乐，你们得了失忆症了，你们忘了，你们居然忘了你们来回来的目的是什么。然后呢，7月21号呢，到了新约呢，是耶稣向犹太人呼唤的时间。在约翰福音7章的37到39节，就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在祝棚节的末日，他就向犹太人呼唤说，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是这么说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。耶稣站着就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所以耶稣是在哈该之后几百年的时候，也在同样一个祝棚节最后的日子。约翰称这个什么日子呢？是最大的日子，最隆重的日子，是新译本的方法，是最隆重的日子。所以呢，对哈该来说，祝棚节这个末日最后一天，最隆重的日子，最大的日子呢，来发出这个勉励的信息是最恰当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在一个最特别的日子，要他们什么？回想，回想你们跟神的关系，回想你们跟圣殿的关系，你要回想，你不要失去了记忆力，你不要把历史给抹杀掉，要回想。然后呢，不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也是一个特别的比较，因为呢，要跟他们16年前刚刚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是在以斯拉记的第3章的10到13节，我必须要念一下。我们最近星期三都是在查考以斯拉记。以斯拉记呢，是从 这个文士以斯拉的角度来看这段的历史的故事，然后呢，先知哈该呢是神的话临到他，他要鼓励、要责备、要劝勉以色列人，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件事情。可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是16年前的一个景况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那些匠人呢就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呢，祭司都穿着礼服吹号，亚撒的子孙利未人呢敲拔，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呢，都站着赞美耶和华，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众民就什么大声的呼喊，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呢才刚刚立定，已经立定。然而有许多祭司、利未人、族长，就是曾经见过旧殿的老人，就是曾经见过所罗门的第一个圣殿的那些老年人呢，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，原本殿是非常荣华，被打毁了，现在只能看到根基，他们就什么大声的哭嚎，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，甚至百姓呢不能分辨到底是欢呼的声音呢还是哭嚎的声音，因为众人大声呼喊，声音呢就传到远处。在这个当中，有些人是高兴的，说我们能够重新建造圣殿，有些人是哀伤，说我们这个圣殿以前是这么的荣华，现在怎么变成这么不堪。可是呢，16年就过了，到了现在哈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回想，你们要做个比较，当初16年前你们来的时候呢，有高兴的，有哀伤的，有高兴有哀伤，可是现在你们的态度是什么？他在第二章第三节这么说，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？现在你们看着是如何呢？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？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？意思是说，你们是在鄙视这个殿，看为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因为你们认为从前的圣殿无法跟从前的圣殿相形比较。可是呢，神却应许了他们必须要重建圣殿，并且大有荣耀，会远胜于以前的那个旧的圣殿，因为神要他们看重神现在给他们的工作，给他们的价值。你不要一直羡慕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辉煌，那个已经成为过去，那是他们的事情。你要看重是你现在神给你的是什么，神交托给你的是什么。你不要羡慕别人事业辉煌，你要注意现在神给你的是什么。你不要羡慕人家的孩子多么厉害，你要知道神委托给你的孩子是什么。你不要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等等，你要知道现在神给你的伴侣是什么。你不要看为无有，你不要再比较，没得比，因为所罗门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时候，现在你的时候是你的时候，所以神要他们回忆，回忆。我就在想，你我是不是常常会得了失忆症？我们有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重要的日子是要我们回忆的，比如说你出生的日子、你的生日、你父母生你的那天、你来到世上的那天，还有你受洗的那天。 我很遗憾，我受洗哪一天我是忘了，可是我知道我是哪一年，很遗憾的。那师母大概记得，我是1990年，所以我大概知道月份。可是我们日子我也得了失忆症。然后呢，你结婚的日子是哪一天？你要回忆嘛。当你所有的事情，当你觉得你生命很痛苦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你父母生你的那一天嘛。现在呢，很遗憾哦。现在很多年轻人，我最近听了新闻，在中国那天还跟师母说，在中国呢，现在十几岁的孩子自杀率是世界第一名，在中国。你若愿意去看的话，很多小孩子呢，他讲几个例子，在吃完饭呢，父母在外面或者祖父母看着他，他们就从阳台就跳下去，有一对姐弟就牵着手就跳下去，没有人知道。后来路人看到怎么有两个小孩子躺在这边，才发现，他们认为他们是活着没意思。那是中国，那美国是怎么样？那孩子呢？自己不自杀，去杀别人，对不对？最近密西根又一个。我们现在情况是这样子，可是你忘了你生命的日子是可贵的，你要回忆。那你如果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，你要回想你得救的日子是哪一天，或什么日子，你要回想你是怎么得救的，神爱你，神拯救了你，你要回想，你不要自暴自弃。然后你呢，跟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回想，我们是何年何月何日，我们结成夫妻的。我们是不是因为不小心成为夫妻的？还是我们既然当时在相爱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成为夫妻，我们就要回忆这个日子。你要回忆你那个美好的记忆力。你要回忆，当孩子看不过去的时候，很难教养的时候，你也要回想，尤其是做母亲的，你要回想我当时这么辛苦，怀孕9个月生下你，你要回想那个日子。所以这个孩子是宝贵的，是你经过一年的时间，还有你经过慢慢从小孩子、婴儿等等等，你要回想这个日子，这是回忆。我们要好好的回想，我们不要成为了失忆。一旦我们成为失忆的时候，忘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曾经是怎么来的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，你已经失去了方向。你不管在什么关系之中，你已经失去了方向，你都只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那一刻你的感觉为中心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当时的人也是这个样子，今天我们也是同样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摆着同样的一条路，我们有不同的挑战，可是我们一定要胜过。结果呢，接着他很快的就说了鼓励的话，鼓励的话，让他们回想，然后就鼓励他们往前走，因为他鼓励他们，神的能力呢，一定会保护他们，会确保他们如果在这条路上愿意走的话，一定会成功。他们不愿意走，那你没办法。神可以说砰，石头，哇，圣殿就建起来。神创造世界，一句话就创造了世界，要建一个圣殿还不容易。可是如果大家都躺平的话呢，圣殿还是在那边躺平。如果一个人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躺平的话呢，关系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就是要往前走，要被刺激，要被鼓励。他怎么鼓励他们呢？他说，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是他们刚强的动力。因为当那个时候人手脚都发软了，他们觉得神已经没有祝福我，与我没有同在了，他们就不刚强，不愿意克服困难。刚强是你生命要有这个韧性。 刚强是在暴风雨中才能够显出来的。一个东西硬不硬，你看着它不会觉得，唯有当它被敲打的时候，才显出它是不是硬。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，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呢，花香缠漫的日子中呢，你看不出那个关系的坚韧性，唯有在暴风雨中，你的刚强才显露。所以在那个状况呢，他就挑战了三群的人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在先知哈该书中，他往往针对三群的人，一群人就是叫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政治的领袖。他说，所罗巴伯啊，虽然环境如此，你要刚强，你是做政治的领袖。然后呢，大祭司约书亚呢，是代表了宗教的领袖，你也要刚强。然后就是老百姓，就是我们平民，也要刚强。因为这里的平民呢，百姓呢，现在是自由的，因为他们被从巴比伦释放回来，是自由的人，已经不是奴隶了。在这里呢，牧师要特别指出，因为在我们常读习惯的和合本呢，都是说，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做工。事实上呢，这翻译上有一个挑战。新译本是讲你们当刚强就结束，然后说并且要做工，所以做工不是百姓做工而已哈。我们如果读和合本会觉得，好，这个做工呢是百姓呢，这地的百姓呢，你们要当刚强做工，那领袖的都不用做工，宗教的领袖也不用做工，不是。按照真正的意思呢，是你们要刚强，大家都要刚强，然后都要做工，这是比较正确的意思。我在这边特别指出，不要以为说只有百姓做工，其他都不要。你们如果看一些英文翻译本，就会非常的清楚。我可以再念一次比较正确的翻译，应该是就第二章的第四节。愿神的同在呢，是跟每一个人都同在，不是说跟政治领袖、宗教领袖就不跟百姓同在。神的刚强是跟每一个人都要要求，神的工要做神的工呢，每一个人都要参与。第二章第四节应该如此说。耶和华说，所罗巴伯啊，现在你当刚强，是现在你当刚强。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，约萨达的儿子，对不起，你也当刚强，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并且要做工，因为什么？我与你们同在，神与他们同在反复的出现，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刚强的推动力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很快的就是提出，就是刚强呢，要刚强对他们来讲呢，是有历史的含义，他们知道先知哈该叫他们讲刚强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可能还不见得知道。因为呢，很多年前，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在祝棚节的期间呢，在生命记的31章，摩西就三次的吩咐他的接班人叫约书亚的，也是那个同一个名字叫大祭司约书亚的，说要刚强，连续的三次鼓励约书亚跟他所带领的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要刚强，意思说要勇敢的进入应许之地。 不要向你们的先祖临阵脱逃。结果神咒诅了他们40年，在旷野绕了40年。你们要刚强。然后呢，当约书亚进去的时候呢，主借着天使的形象向约书亚显现，也鼓励了他3次要刚强，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都有记载，所以他们了解。然后当大卫吩咐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，大卫也同样的3次的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刚强，要刚强。所以呢，对他们来讲，要刚强是有历史含义的。然后呢，不，神的同在是他们刚强的动力。接着呢，神的立约是他们不要惧怕的凭据。因为神与百姓的同在与他们立约，是神永不改变话语作为根基。神借着他的话永不改变，神借着他的话与百姓来立约，所以不要惧怕，因为神与我们立约。神当初怎么在西乃山的时候与摩西立约，现在也与我们立同样的约，我们就不要惧怕。我们不需要惧怕，正如以赛亚书59章的第21节，所以神的约往往与他的灵同在。所以以赛亚书59章的21节，先知以赛亚这么说：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，我要加给你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口，也要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的约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中间，那就成为我们不惧怕的凭据。然后呢，就是神的应许。神应许什么？荣耀将来会来到。荣耀怎么来呢？神有一个成一个阶段，所以他们必须耐心的等候。荣耀不是说你说到就到了。神借着改变了很多的情况，借着震动，神借着震动了天地沧海与旱地，借着震动使神的荣耀来到。神有的时候借着震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有的时候在那边沉睡了，神就借着震动 shake 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。然后呢，神要借着震动万国，使那些万国呢惧怕颤抖，会把他们的财物就带到了神的殿，所以万国的珍宝都必要运来。那万国的珍宝来呢，就是最后神的应许的应验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就是万国的珍宝必运来，所以跨符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。那到底是珍宝羡慕的，到底是指什么？是指金钱呢，还是指有一个某某人物呢？如果是指金钱的话，是珍珠财宝；指人物的话呢，就是指那位弥赛亚，是我们所羡慕的，必会来到。因为神的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个耶稣是神荣耀本体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荣耀将会来到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是神的应许，就是将来他们的荣耀会来，是他们的盼望， 因为神呢应许了他们。那最后呢，就是神的供给，神的供给就是神赐福的一个保证。神向他们保证，不论经济的状况如何，他们是如何缺乏财富，可能养家糊口都很困难，何况还要建造神的圣殿。神说他必供应他们，所以从那这句话说，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句话鼓励了我们，如果根据以斯拉记描述圣殿的尺寸的话，是第二个圣殿，我们称这所罗巴伯他们来建的是第二个圣殿，第二个圣殿的尺寸可能比第一个圣殿尺寸还要大，可是里面的装潢呢可能比较比不上，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没有得比，尺寸大可是内容可能有点缺乏。可是呢，神的荣耀是不是只显现在金银财宝上而已？所以这句话神说，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实在有差距嘛，那些见过所罗门圣殿的人，现在看到这个圣殿，他们还是能够分辨，等次好像有点点区别。可是神居然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会大过所罗门的荣耀，到底有什么含义？含义是说，在这个圣殿的过程中，神的供应，神在物质上供应了他们。因为神说什么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这个银子金子可能是所罗，就是那个巴比伦或波斯王所运来的，或者是从世界各地运来的，都是神的。神说这一些物质上神会供应你们，这个殿的荣耀就的确大过先前的。这个银子金子不容易，尤其对一个战败国，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来讲是非常的困难。在这种状况，神的荣耀才彰显。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确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是非常荣耀，可是他怎么来的？是从他父亲累积累积累积来的嘛？当然神也祝福大卫王，可是相形起来，哪一种比较困难？哪一种是比较困难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一个亿万富翁 Bill Gates， 他要盖一个东西，不挥吹毛之力哈，可是一个老百姓平平辛苦打工的，他能够盖一样东西，哪一种比较困难？可是神就让这一群人，没有主权国家的人，可是神还是供应他们的银子金子，在物质上神赐给他们福气，然后呢，在心灵上也是，神说什么？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必赐平安。平安，平安也就是和平，在圣经中呢，不论是新约旧约呢，都是用一个字来表示。在这个旧约中，就是 shalom， 就是犹太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shalom， 就是和平平安。你有没有平安？犹太人亡国了这么多年，平安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和平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和平也就是平安，我们有内心的和平 peace， 我们就会有外在的平安，或者是我们有内在的平安呢，我们就会有外在的和平。我们是不是与人和平，和平相处？我们是不是与神和平相处？如果有，我们内心才有一个说不出的平安喜乐。 可是呢，先知在这边告诉他们说，神的供应呢，就是神要必赐福的一个保证，神要在物质上赐福给他们，可是在心灵上要给他们平安的福气。这个是鼓励的话，鼓励的话。然后我们就想，如果回想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可能不是在建造所谓的教堂，这种所谓的圣殿，可是神呢，要借着他的话，让我们建立我们心中的圣殿，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圣殿。我们心中的圣殿可能已经拆毁，可能被仇敌掳掠过去。我们心中的平安呢，喜乐呢，跟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等，可能都被尼布甲尼撒给拆毁了。可是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再回去，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。困难呢，太困难了，没有容易的事情。可是我们要回想，我们要回想说，我们曾几何时有一个很美好的日子，不要回忆那些丑陋的日子。不是说丑陋的日子就不存在，你要回忆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你要做一个特别的比较，做个比较。我如此做的后果是如何？我要做个比较，你要好好的回忆，然后你要鼓励，有没有同在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要与别人同在，是不是？人要与人同在的。现在的社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 social media， 所有东西都是 social， 借着 electronic 电子仪器，所以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一个键盘 delete 就结束了，太容易了嘛哈，人与 turn on turn off， 没有同在，所以我常常鼓励牧师，虽然这么说，可是我都还是鼓励。像我们自己要操练我们所就 practice what we preach， 操练我们所传讲的，就是说一定要同在，就夫妻呢一定要同在，夫妻绝对不能有遥远的关系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存活，不可能。就好像我们跟神有遥远的关系，说啊，我信主了，神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死的时候天堂再见，你也不要跟我同在的太久，不可能这个关系，不可能。同在才是你刚强的动力，就是因为你缺乏了同在，你没有那个韧性。人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没有同在呢，你没有刚强的动力，绝对没有。绝对没有，我不跟你讲说相对，也许是绝对没有同在。所以为什么神反复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”因为我的同在是你刚强的动力，没有我的同在，你刚强不了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拒绝与神同在，所以国破家亡嘛。这是历史反复的告诉了我们。然后呢，立约。约是两者之间所立的，只有血才能够破，所以立约，那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婚约，或者是契约，或者是等等的什么约。现在的人约是随时事实上所谓叫历史文件，哈，你了解我在说什么？历史文件，约算什么？我要宣布破产就破产了。最近恒大说宣布破产，债务就算了。人与人的约就是如此，一张破纸而已，婚约也不过一张破纸， 我随时烧掉撕掉，太简单了。可是神的约不一样，立约神立的约不能毁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约当作一张历史文件破纸，所以我们立约的双方都在什么？害怕对方哪一天毁约，我不安全，这个约不可信，哪一天他出去了不回来了，我这约毁了，哪一天他欠我钱不还了，我约毁了，所以我就惧怕，我不怕，我怕这个怕那个的。立约是我们不惧怕的凭据，然后应许，我们如果答应了人家呢，我们就要让人家有盼望，盼望什么？未来的日子会将会更好啊，不是未来的日子是越糟啊，那我们还盼望什么？大家都解散算了啊、哦！我应许会应许说你明天更糟吗？那叫什么应许啊？明天本来就会更糟了。我应许是说你将来会有荣耀，你将来会有盼望的，将来我们会一同走上人生的尽头的，这是应许吗？我们会荣耀的，如此才有盼望。我们多少人不太愿意给人家应许的，当然应许你不能随便发，你应许了你就要应验嘛，荣耀会来，将来的日子会更好的，这是应许。然后供给，你要供给，你要供给你的关系啊，因为关系双方都要供应，不是双方都进入的关系，我只要拿，我不付出，我只要拿，你要我付出，就是门都没有。你供应呢，你借着供应，你就赐福给那个对方，是给他的保证，我在物质上赐福给你，我在精神上我赐给你平安，赐给你和平，我供应你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呢，就缺乏这些，缺乏让人家能够回忆一下事情，回忆那个美好的，然后呢，缺乏人家鼓励你，提醒你，你要有同在，你要记得你们的约，记得你的应许，记得你必须要供给你的关系。如此的话，我相信呢，神的祝福一定临到的，神的祝福一定临到你跟临到我。尤其是在现在这两年，这个世界搞得人的心没有平安，所以就没有和平。我看你不顺眼，我就回去买把枪，就把你打一枪。就是这样子，我能力不够呢，厌世我就上吊跳楼。就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世界。我能不能愿意为了别人的和平，为了别人的安全，我走二里路，我能够去打针，我打几针都没有关系。我曾经说过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师母跟我说，最近一个消息，有一个政府官员，他是反对政府，他是个政府官员，反对联邦政府强制打疫苗、强制戴口罩，结果他太太死于 COVID， 结果呢，他就辞职 resign。我就跟师母说，这世界上的人现在就在这种状况呢，如果不愿意被神的话语激励，被真理光照的人，我就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极为愚笨的人，真理分不出的，这么多人死在这种病毒底下，他认为这病毒不存在，我也不需要就是我勉强戴个口罩，他不愿意，他是愚笨到这个地步，或者是他邪恶到一个地步呢，宁可接受假信息，宁可不断的传递假信息。 人与人之间关系啊。所以牧师今天很坦诚的跟你们讲，我希望鼓励你们不要成为那个极度愚笨的人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智慧的话，你远离了这个，你就成为愚拙的人。然后呢，你不要成为极度相信那个虚假的人，因为在真理的光照中你必须要面对。你不要成为那个邪恶的人，一直在抵挡真理，不要。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，愿意在神的真光底下来顺服，这样子的人一定蒙福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在你话语的光照底下，我们自我就是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哪里有破口，求神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，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。有的时候实在是很难向前踏这一步，很难在这个关系的修补中多走二里路。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愿意，我们都是希望别人走二里路，我们都不希望自己，我们都希望别人道歉，可是我们从来也不道歉，我们都希望别人供应我的需要，我们却从来不能满足对方的需要。可是神你的话语要鼓励我们，借着同在，借着我们双方的约，借着我们对对方未来荣耀的应许，借着我们在赐福上能够供应人家这些的福分，不论是物质上的心灵上的，借着这些让我们不只是与神和好，我们也与人和好。我们不只是外面有和好，可是我们内心有平安也有喜乐，我们生命就充满了盼望。求神你把如此的心思意念就放在我们当中，软弱的求神你加添能力，哀伤的求你亲自来安慰，那些骄傲的求你亲自使他们降卑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神父神之神灵。
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心中默祷，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愿我救主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阿们。
请坐，默祷后散会。